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今十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鹰派再占上风。债务上限谈判一波三折，鲍威尔意外唱及，连新英王也倒戈，美联储6月暂停加息又成压倒性共识。耶伦一遇下批银行股，上周五至今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美国债务上限谈判上周五二度中断，没有取得进展。拜登考虑使用宪法第14修正案来解除债务上限。美国财长耶伦警告，目前情况使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使用复杂化，并重申6月份是债务上限的硬性期限。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由于民主党政府在预算协议谈判中倒退，导致周一开市前取得突破以安抚市场的希望破灭。拜登和麦卡锡将于周一会面，双方代表则于北京时间今晨6点恢复谈判。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通胀目前远远超过美联储的目标，但由于银行信贷条件收紧，政策利率可能不必像以前那样上升那么高。截至目前，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6月暂停加息的概率已上升至 84%。 被视为新英王的明尼亚波利斯联储主席卡扎卡利也称，他可能支持6月份暂停加息。三、据 CNN， 美国财长耶伦告诉银行首席执行官们，由于银行业仍在应对危机，更多的合并可能是必要的。这番表态引发了对更多银行可能倒闭的担忧。四、美联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0日当周，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商业银行存款减少264亿美元至 17.1 万亿美元，为连续第三周下降，创近两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17日的一周内，约有136亿美元流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总资产达到历史新高 5.34 万亿美元。五、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根据他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欧洲央行不会暂停加息，政策决策取决于数据。六、日本四月份全国通胀再次加速，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3.4%， 各前月涨幅加快。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录得 4.1%， 为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七、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完全控制独涅茨克地欧重镇亚尔乔莫夫斯克，乌克兰称巴克穆特。但乌克兰方面当天否认了俄方的说法。八、G7 领导人19一发联合声明，同意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进一步压制俄罗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使用，并承诺对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援。美国商务部与财政部再度宣布额外的与俄罗斯相关的制裁，近200名个人、实体、船只和飞机被列入黑名单。另外，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3.75 亿美元军事援助。九、伊拉克石油部长和俄罗斯石油部长通过电话，确认了对欧佩克加自愿减产的承诺。前者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伊拉克不希望欧佩克加在6月份的下一次会议上进一步削减石油产量。十、据 CNBC， 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周五从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赢得了一份关键合同，夺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与航云登月着陆器合同。十一、美国主导的太平洋贸易谈判即将达成供英联协议。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习近平同中亚五国元首宣布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建设，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发展能源全产业联合作，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二、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 CFX 2023年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 强化预期引导，必要时对顺周期，善编行为进行纠偏，压制投机炒作，坚决抑制汇率大起大落。当日晚间，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敏然短线拉升。三、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总体工作方案和近期举措，并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的实施意见》。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将于5月23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五、中美商务部长纪娃本周会面，中方回应称对沟通持开放态度，前提是相互尊重。六、外交部回应 G7 炒作涉华议题，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21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就 G7 广岛峰会炒作涉华议题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北京、广东、深圳开展试点，优化升级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八、国务院宣布任命李云泽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任命曹宇、周亮、赵元启、丛林、女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部分纳设机构披露，营设奉险处置局和消保局。九、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云、副行长周清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十、文旅部19一发布通知，经综合研判，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台湾居民入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十一、据国家能源局，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6.5 亿千瓦，同比增长 9.7%。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2.2%。太阳能发电约 4.4 亿千瓦，同比增长 36.6%。 12、大商所公告，自2023年5月24日交易时起，对生猪期货合约手续费标准进行调整，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由 4% 调整为 2%，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由 2% 调整为 1%。 13、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三部门已组织实施北京市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伙伴计划，其中提出谋划建设国家级数据训练基地。14、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我国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15、据澎湃，国产新冠药自费价格进一步探底，部分地欧医保报销比例 95%。 16、杭州市上城欧发布元宇宙相关项目扶持政策，对新落户的元宇宙创业项目给予最高20万元一次性开办补助，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最高补助1000万元。17、香港交易所已于2023年6月19日推出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18、麦塔回应财运，的确在进行人云优化，涉及到个别部门的压缩，但网传大规模财运消息不实。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上周五，由于债务上限谈判仲陷僵局，且耶伦的发言重新引发市场对银行业稳定性的担忧，同时交易运在鲍威尔略显急派的讲话后削减了对美联储再次加息的压住，现货黄金尾盘时段大幅拉升，收复本周部分跌幅，收涨 0.94%， 报 1976.56 美元每盎司，但仍录得2月以来最差蝉周表现。现货白银一度涨超 2%， 最终收涨 1.41%， 报 23.83 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震荡下行，跌离近七周高位，盘中向下触及103关口，美盘有所反弹，最终收跌 0.348%， 报 103.21。 美国国债收益率收高， 美国十年期国债最高触及 3.72%， 最终收报 3.682%， 创下去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美国两年期国债则录得去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原油上周五呈倒 V 型走势，但仍收获一个月来的首次周度上涨。因担心美国国库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并引发违约，从而损害经济并减少打击需求前景， WTI 原油尾盘跳水，抹去日内全部涨幅，最终收跌 0.29%， 报 71.93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回落至75美元附近，最终收跌 0.24%， 报 75.89 美元每桶。美股高开低走，受债务上限谈判暂停拖累，三大股指盘中倒跌，道指收跌 0.33%， 纳指收跌 0.24%， 但连续四周收涨，标普500指数收跌 0.14%， 上周创七周最大周涨幅。KBW 银行指数收跌近 1%， 热门中概股走势分化，未来涨超 3%， 理想、新东方涨超 1%， 爱奇艺跌超 5%，瑞幸咖啡、京东跌超 2%。 斗股集体收涨，德国 DAX30 指数收涨 0.69%， 收盘界创历史最高位。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19%，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64%。 港股恒指收跌 1.4%， 科指收跌 2.43%。 科网股齐挫，阿里巴巴即后大跌 6%， 百度、京东均收跌近 5%， 美团收跌 3%。 A 股三大指数早盘震荡上行，午后回落。截至收盘，沪指跌 0.42%， 深证成指涨 0.12%， 创业板指涨 0.03%。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走强，芯片股领涨，长光华芯、恒乐股份等多股涨停。另外， MicroLED、CXO 概念以及家用电器、医药、酿酒、仓储物流等板块走高， CPO、AIGC、中特股等概念以及船舶、传媒娱乐、石油、电力等板块走低。两市个股涨跌各半，总成交额约8400亿元。今日关注，9:15，中国至5月22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预计将拥持在 3.65% 不变。20:30，2025年 FOMC 票位，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就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发表讲话。布拉德此前表示，银行业担忧被过分强调，他支持进一步加息作为应对通胀的保险。次日2:30，纽约原油六月期货完成长立最后交易。好的，今天的金十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多赚小亏，大赚小亏。我们明天见。